白金第96集。经过无数个昼夜的苦苦追逐， Moby Dick 终于出现在了我们的前方。如今从桅杆顶上望过去，那头鲸鱼就在正前方几海里处，海浪每往下一沉，便露出了它那高高的晶莹如玉的背风，它定时的无声地把水喷向空中。在那些容易轻信的水手们看来，这无声的喷水跟他们好久之前在月光之下的大西洋和印度洋上所见的是同一个。
难道你们之中在我以前有谁见过他吗？
艾哈巴大声地问他周围的人。
我发现了他，几乎和艾哈巴船长同时，长官，我便喊出了声。
塔西特克说，
不是同时，不是的，那枚金币该我得，命运把这金币留给了我，只有我一个人，你们之中谁也不能首先把白鲸招出来，他在那儿喷水了，他在那儿喷水了，他在那儿喷水了，又喷了，又喷了。
他用一种拉长了的余音袅袅、很有规律的声调喊着。这拉长了的声腔正好和鲸鱼的逐渐延长的看得见的喷水时间合拍。
它要沉下去了，扯起辅助帆，放下上桅帆，三条艇子准备好。 Starbuck 先生，请记住，你留在船上照管全船，舵手注意贴风行驶，贴近一点。好，沉住气，伙计们，沉住气，鲸鱼尾巴下去了。不，只是黑水。小艇全都准备好了没有？等着，等着，把我放下来。 Starbuck 先生，放，快一点，再快一点。
他抓住绳子，一下子滑到了甲板上。
他一直往下风头游去了，长官，斯特布说，他掉头从我们这边游走了，他还不可能见到这船呢。
别做声，伙计们，守在转帆索旁边，把好舵，把帆横前后转得更斜一些，把帆横拨过去，让风吹在帆边缘上。好，正好，小艇。
不多久，除了 Starbuck 的艇子之外，其余的都放下去了，各艘艇子的帆都升起来了，所有的桨都在滑动，飞也似的直奔下风头。艾哈巴一马当先。费达拉那双深陷的眼睛里闪着死灰色的光，他的嘴极其难看的动了动。三艘小艇的轻巧的艇头像无声无息的鹦鹉螺壳似的破浪前进，可是到了接近对手时便放慢了。这时洋面上变得越发平静，像是拉过了一张地毯铺在波浪之上，又像是正午时分的草场幽静地铺展开去。最后屏息凝神的猎人离他的似乎尚未察觉的猎物已是如此之近，以至于他的整个耀眼的背风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他在海里独自向前滑行，不断地在身后划出一道精细之极的羊毛一般的稍带绿色的打转的圆圈。猎手也看到了更远一些的他那微微凸起的脑袋上的巨大的纠结的皱褶。再往前，在老远的铺着土耳其地毯一般的海面上，留下了他那宽阔的牛奶色的前额的闪闪发光的影子。微波伴着这影子发出顽皮悦耳的淙淙声，而在后面 青色的海水从两侧涌入他劈浪前进时一路所留下的水谷，他的两边冒出亮晶晶的水泡，仿佛在他身边跳舞。但是成百的快活的水鸟时而轻柔地贴着水面飞，用它们的细爪子又将水泡一一地抓碎，时而又一下子冲上天去。从白鲸的背上耸起了一只它新近被击中的长毛的碎裂的长柄，好似一条金碧辉煌的大商船上矗立着一根旗杆。犹如一片片云彩一般的水鸟群来回飞过，像罩在这头鲸上的华盖，不时从其中飞出一只水鸟，无声无息地停在毛柄上，随着那毛柄摇摆。那水鸟的长长的尾羽仿佛小小的燕尾旗在飘扬。这头像在水中滑翔的鲸鱼动作迅疾，气势非凡，同时又显得从容不迫，温文儒雅，全身透出一种不动声色的欢快情绪。当年白公牛朱庇特携带着心荡神怡的欧罗巴游走的时候，而欧罗巴紧紧地抱住了他那优美的双脚，他那一双美目全神贯注地斜瞥着这位女郎，他的身手迅捷而又平稳，劈波斩浪直奔克里特岛的洞房。然而即使当年的朱庇特，这位至尊无上的罗马主神就在眼前，也不能使这头气度雍容地游着的白鲸为之逊色。当白鲸劈开波浪的时候，这些波浪冲洗了它一下之后，立刻远远地退走。而在此同时，鲸鱼两边的柔软的光亮的侧腹抖去了存留在它身上的一切。难怪以往的捕猎它的人为它的静如处子的气度所迷惑，竟然敢于向它动手。而在他们毙命前方才明白，这种沉静不过是暴风骤雨般的回击的伪装而已。然而这派宁静，撩人的宁静，你这鲸鱼呀，尽管你已经多少次用这同一招数欺骗过消灭了你的对手，而在今天初次向你打量的人眼里，你依然游得如此安详，多么撩人的安详啊。于是就这样，莫比迪克在热带海洋的水波不兴的宁静中听着海浪鼓掌，而在高兴的过分时连掌也忘了鼓的情况下一直往前游，依然不把沉在水底下的躯体的那令人胆战心惊的真面目在水面上露一露。他那狰狞的受过伤的歪嘴更是深藏不见，不过他的前身不久便缓缓地露出在水面上了。一时间他的整个的大理石般的身躯形成了一座高高的拱门，像是弗吉尼亚州的天然桥，在空中摇着他那犹如旗帜的尾巴，像是在警告世人。这位尊贵的大神略一现身，又沉下水去不见了。那些在飞翔中的白色海鸟停了停，翅膀一侧进入水中，在白鲸留下的一潭激荡不已的海水上久久不愿离去。
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 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艘小艇的大桨竖起，小桨放下，一张张帆都松了。他们此刻只是静静地浮在水面上，等待莫比迪克的再次出现。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因为随着他的目光在海面扫视了一圈，他的眼珠好似也咕噜噜地打了一个转。此刻微风吹来，气息清新，海上开始起浪。
那些鸟，那些鸟，
塔西特克嚷了起来。那些白鸟犹如苍鹭起飞时那样，排成长长的一列纵队，飞向埃哈伯的小艇。飞到只有十几英尺的距离的时候，它们开始在水面上扑打起翅膀来，一圈一圈地盘旋，发出快活的、有所期待的叫声。他们的视力比人的视力要犀利。埃哈伯这时并没有在海里发现什么迹象，然而在他朝海底下一直望下去的时候，突然看到在深海中有一个并不比一只白鼬更大的活动的白点儿，正在飞快地往上升，越往上越大，最后打了个转儿。这时才看明白了，原来是两排长而凹凸不齐的白森森的牙齿从深不可测的海底浮了上来。那是莫比迪克的张着的嘴和他的下巴，他那硕大无朋的隐蔽着的身躯的一半还和蓝色的海洋融在一起。他那闪闪发光的嘴在艇子底下打了一个哈欠，好似打开了的一座大理石坟墓。埃哈伯用掌舵的桨往边上一滑，艇子便转向一边，躲过了这好不厉害的幽灵。然后他叫费达拉和他兑换了地方，自己到了艇首，抓起了珀斯的标枪，下令手下的水手拿起桨来准备倒划。此时由于他及时使小艇转了过来，艇首正好如他所预期的对着当时还在水下的鲸的脑袋。谁知道莫比迪克真是个人人称道的鬼精灵，他好像识破了埃哈伯的计谋，把身子一横，眨眼之间把自己满脸打褶的脑袋直钻到了艇子底下。在那一刹那间，艇子一下子整个发起抖来，连每一块船板每根肋材都抖了起来。鲸鱼斜斜的仰天躺着，摆出鲨鱼正要咬人的架势，慢慢的颇有感情的将艇首全部纳入了他的嘴中，以至于他那长而窄的弧形的下巴高高的探向空中，成了一个弧形。他的一颗牙齿卡在一个桨环里，他那珍珠似的白里透青的下巴内侧离埃哈伯的脑袋不到六英寸，而且比他的脑袋还高。白鲸这个时候就以这个姿势摇撼着那小巧的沙木艇首，活像一头装出一副和善神器的恶猫在戏弄他逮住的耗子。费达拉毫不惊慌地环抱着两条胳膊，眼望着他，而那几个虎黄色皮肤的水手却已经在连滚带爬地相互挤压着，想爬到艇梢尖上。 就在鲸鱼恶毒地尽情地戏弄着这艘大限将到的艇子的同时，艇子那富有弹性的两舷一鼓一息地动着，而由于鲸鱼的身子沉在艇子底下的海中，费达拉无法再停手投枪刺他，因为停手几乎可以说是全部都在他的嘴里。同时，其他两艘艇子由于危机突如其来，一时无法应付，不由得都愣了。这时，一心要报仇的艾哈巴眼看着仇人近得叫人手发痒，偏偏自己深陷在那可恨的下巴之内而无计可施，他气得发了疯，竟赤手空拳抓住了那长长的颚骨，死命的要把那东西拧下来。就在他这样拧而又拧不下来的时候，那颚骨从他手里滑脱了，又薄又脆的艇舷经不住折腾凹了进去，碎了，断了。与此同时，鲸鱼的那犹如一把特大剪刀的上下颚往后一缩一咬，把小艇咬成了两半，接着上下颚又在海中紧紧闭上了，把浮着的小艇残骸的一半关在了上下颚之外。这些残骸飘到了一边，在艇梢那几个水手紧紧地抓住舷板，一边死命地握着桨不撒手，好划着它回到大船上。在小艇断裂之前的那一刻，艾哈巴首先识破了鲸鱼的意图，他随机应变地把自己的脑袋往上一顶，这样一来就暂时松开了抓住下巴骨的那只手。趁此机会，他的手做了一次最后的努力，想把艇子推出鲸鱼的嘴，其结果却是使艇子进一步滑进了鲸鱼的嘴里去，同时使它侧向了一边。但艇子到底使他松开了抓住鲸鱼下巴骨的手，就在他俯身推船的时候，把他摔出了鲸口，在海面上摔了个脸朝下。莫比迪克随波起伏退走了，抛下了他的猎物，此时已经停留在不远处。他那椭圆形的白色大脑袋在大浪中直上直下的升降，同时缓缓地转动着他那纺锤般的身躯，因此当他的满是皱褶的大脑门子升出水面20余英尺的时候，正在上涨的大浪连同所有那些向他汇合的波浪金光耀眼地一齐撞碎在他的脑门子上，转而把他们的浪花迸射到更高的空中，好一泄他们的心头之恨。这正如在狂风中，英吉利海峡中的巨浪打在涡石灯塔的底座上受挫后反弹回来，却将他们的浪花飞溅到灯塔的顶上而自鸣得意一样。但是不久，莫比迪克恢复了他的水平姿态，飞快地绕着那些遭难的水手游了一圈又一圈，用他的尾巴把两边的海水搅得天翻地覆，好像准备好要发动又一次更加猛烈的攻击。看来他一见那四分五裂的艇子就怒从心头起，正如马卡比父子书中安泰奥卡斯的大队的象见了扔在他们面前的血红的葡萄和桑葚一样。同时，艾哈巴被鲸鱼尾巴旁若无人的搅起的浪花闷得几乎闭过气去，他又是个重残废，游不了水，不过他还能使自己浮在水面，哪怕是处在目前这样的漩涡中心也罢。远远望去，艾哈巴的有气无力的脑袋好像洒在水面上的一个气泡，稍有震动 就会破裂。费达拉从残破的艇梢默然不为所动地平静地瞅着他。飘在海上的另一部分艇梢上抓住舷板不放的水手自顾不暇，实在帮不了他。由于打着转的白鲸那模样着实吓人，也由于他飞快地转的圈子越来越小，使他看起来是要横扫他们。尽管其余的小艇未受损伤，就在近旁徘徊，却仍然不敢冲入漩涡中去发动攻击，怕的是这样的攻击会成为埃哈伯和其他几个已经遭到打击的难友即刻被消灭的信号。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自己也难指望着能逃此厄运，因此他们始终睁大着眼睛停留在危急地带的外围，而埃哈伯老头的脑袋此时已经成了这一地带的中心。所有这一切从一开始就被大船桅杆顶上的人看在了眼里。大船调整了他的帆，便向这一地带驶来。他已经靠得如此之近，现身水中的埃哈伯已经可以向他招呼，
驶过来。
可他话还没说完，摩比迪克掀起了一阵浪花，打到了他的身上，淹没了他的声音。他又从中挣扎出来，碰巧落在一个高高的浪尖上。他高声地喊着，
冲着那鲸驶过来，把他赶走。
皮古德号的船头是尖的，他冲破了那像中了魔法似的圈子，果然把白鲸和他的受害者们分开了。那白鲸一下子气愤愤地求开之后，两艘小艇飞也似的赶来搭救同伙。